这位教士开始在我背后以轻蔑的口吻大肆毁谤我，可是我毫不介意。另有一位神父，因为康伯神父做事太认真，严格遵守戒律，便对他恨之入骨。这两位圣职人士勾结在一起，要逼我离开这所修院，让他们来管理。他们用尽各种手段，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。我在这里的生活态度是这样的，在修院里，我从不干涉修院的事，放心让修女们随意应用修院的基金。在我来到这里不久，就收到1800里佛的钱币，是我的一个朋友某夫人借给我购买家具之用。我日后出售房产后清还了他。我把这笔钱和我之前赠送给他们的钱全部交给修女们负责，他们有很好的经济头脑，处理得极其妥当，只是缺乏管理修院的经验而已。我只不过偶尔对那些准备洗礼成为天主教徒、正在修院必经的妇女们讲些道理。我们的主恩赐我圣宠，让我的言辞感化了他们，使那些不懂得如何恭敬天主的人变成虔诚热心的模范教友，经常在圣堂祈祷。日内瓦主教知道我热爱神圣的耶稣圣婴，特别送给我一张耶稣圣婴的圣像，他手里拿着许多十字架要分发。我接到这圣像，心里一震，想到他双手捧着这么多的十字架，就是要赐给我，我全心全意的全部接受了。同时，我们神圣的典范耶稣基督的话在我脑海中呈现，他因那摆在前面未来的欢乐而背负了十字架，不怕受屈辱。我因此将脸长久伏在地上感恩祈祷，我的天主啊，我非常诚挚的愿意接受你赐给我所有的打击磨难。神圣的正义呀，你没有放过你的圣子，除你圣子之外，你虽然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，但你在他的里面还能找到一些心灵倾向你的人呢。抵达热克斯地方几天后，有一次我在一个神秘的梦中，我能分辨这是个奥秘，看见康伯神父被绑在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上，衣服全被人剥去，赤身裸体，犹如我们救世主的画像一样。他的四周有一大群人围着他，这使我心慌意乱，感应到他所受的惩罚却是奇耻大辱。他似乎比我遭受更多的痛苦折磨，而我蒙受更多的谴责屈辱。这些事后来果然都应验了，上文提到的那位教士终于赢得了我们的一位修女，他是管理我们修院的女管家，之后又博得院长的欢心。那时我身体非常虚弱，虽然竭尽全力振作精神，但是力不从心，浑身无力。本来我带来两个女仆，可是现在因为修院需要一位当厨师，另一位去看门和负担其他任务，我就让他们去帮忙，还以为在我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让女仆来帮我的忙。除此之外，我让他们领取我的全部经济收入，他们早已得到我这半年的养老金，可是他们竟不允许任何一位女仆来帮助我，因为我负责管理圣堂的事务，要经常打扫圣堂，他们也不让一个人来帮助我。因为圣堂很大，我曾多次因筋疲力尽拿着扫帚时晕过去，不得不在墙角下休息，这迫使我只得求他们，请几位年轻力壮、新派天主教徒的乡下女子来打扫圣堂。最后，他们才乐意答应了，却要我负责清洗圣堂所有的祭衣。这令我非常为难，因为我从未做过这种事，洗得一团糟。所以只好让我的一位女仆来帮忙，可是其他修女们立刻扯着她的胳膊 就把他从我房间拉了出去，叫他不要多管闲事。我装作若无其事，默不作声，绝不抗议或争辩。我刚提到的那位受我感化而远离这位教士的修女，越来越虔诚热心敬主。她通过恳切祈祷，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越来越同情我的境遇，与我的友情更亲密。这大大激怒了那位教士。他在这里种种尝试失败之后，就到阿纳西城去造谣挑拨离间，而且给康伯神父更严重的打击。